美国、日本和南韩国防部长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安全场边会议签署一项协议，宣布三国将实时共享北韩导弹发射的预警数据，这个亦是这三个国家在应对平壤威胁方面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烁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间隙期间举行一次三边会议，并在会晤结束之后宣布，表示三国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实时共享北韩导弹发射预警数据。三国防长在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三方承认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努力启动一个交换实时导弹预警数据的分享机制，以提升各自国家对北韩发射导弹的侦测和评估能力。声明中提到，三国防长讨论了北韩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以及提升三边应对印太地区共同安全挑战的努力。自从北韩和美国以及南韩的放弃核武器以及外交谈判于2019年崩盘之后，平壤一直致力于核武器以及导弹研发，并且一再试射受到联合国命令禁止的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多次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拜登总统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1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出席东盟高峰会议期间，曾经举行三边首脑会晤，首次提出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将实时共享北韩导弹发射预警数据的计划。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星期六在一场记者会上指出，实时导弹发射预警机制将会提升三国政策和评估北韩发射导弹的威胁，而且我们将努力尽可能快速地实现这一目标。据石油生产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日决定，该联盟将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计划，同时预计明年1月至12月期间，该联盟的石油总产量会限制在每日 4046.3 万桶。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举行的会议上，这个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同意将之前的减产计划延长至明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一份声明里面宣布，将在2024年1月至12月将该联盟的石油总产量限制在每日 4046.3 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去年10月同意每日减产200万桶，一些成员国今年4月仲宣布自动减产每日160几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是由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该联盟主席沙地之前已经宣布进一步自愿减产，将从今年7月起每日减产100万桶，为期一个月，并可延长。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洛亚克星期日亦表示，所有自愿减产最初定于2023年后到期，现在将延长到2024年年底。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减产问题上曾经存在争议，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深夜才结束。挪威能源研究和商业情报公司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豪尔克·莱昂说，新的减产行动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油价，但之后的影响将取决于沙地的减产是否决定继续延长。星期日，在北京六四34周年当日，香港警方一共逮捕了超过20人，其中包括试图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的重要亲民主人士。他们被指控涉嫌所谓的破坏社会安宁而被带走。下面请听报道。在六四事件34周年当日，香港警方再次针对民主派人士进行捉捕。据香港警方4号晚指出， 他们当日一共逮捕了23人，年纪介于20岁至74岁，并指控这些人士涉嫌破坏社会安宁。据法新社记者目击，重要反对党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陈宝莹等人被带上警车。陈宝莹4号前往作为六四纪念场地多年的香港铜锣湾，手拿着一支小型的 LED 蜡烛灯和两朵花，随即就被警方带走。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位男子坐在长凳上，手里面拿着没有点燃的蜡烛，然后他亦被警察包围。当这名男子要被带上警车的时候，他反应说，我只是因为坐在那里就被带走。由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已经连续多年不能够举办烛光晚会，台湾俨然成为两岸三地唯一能够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公民团体当日在台湾中正纪念堂举行悼念活动，现场民众在晚上8:09的时候共同默哀64秒，表达无忘六四的哀悼意涵。民团对此表示，六四亦是台湾人的事。根据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的统计，今年大约有2500人出席了台北的六四烛光晚会，在台湾的香港人的参与尤其踊跃。目前旅居美国、亲身参与过当年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周峰所，通过预录的影片在台北的烛光晚会表示，中国的民主化目前看来遥不可及，但任何一个残酷政权终将崩溃，因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是无敌的。他说，全球各界接力悼念六四，并不单只是为了回顾历史，更加是为了展示未来的希望。美国总统拜登3号签署法案，在2025年1月之前停止美国政府的债务限制。该法案经过几个星期讨价还价之后获得国会通过，亦避免灾难性违约。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6月3号签署了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法案签署之后即刻生效，正式成为法律。根据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延到2025年1月1号。白宫说，签字是私下进行的，并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里面做了宣布。拜登在声明里面对国会领导人表示了感谢。财政责任法案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几个星期的艰难谈判的结果。但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债务将持续迅速增加，怎样有效降低高达31兆4000亿美元国债。从这次债务上限谈判过程可以看出，国会议员之间要取得重大突破其实非常困难。报道指出，即使纳入刚刚通过的债务法案预算缩减，美国债务在2030年之前恐怕上涨到50兆美元。从债务协议内容可以明显看出，短期内美国国债并没有降低机会。债务上限协议中并未对国防支出做出重大削减，而国防支出金额则超过非国防项目的可支配支出。两党谈判代表在债务上限磋商之初已经取得默契，不会改变未来十年联邦支出成长幅度最大的两个项目，就是社安开支和联邦医疗保险。根据估算，由于越来越多战后婴儿潮世代退休之后符合领取福利资格，社安金和医疗保险未来十年内将出现开销暴增。纽约时报指出，至于政府收支问题的另一端，亦就是税收，拜登提议对高所得富人、大型企业加税，以创造数兆元新税收，但遭到共和党反对。法案允许政府在未来19个月中继续借更多的钱来履行义务，超过目前31.4万亿美元的债务限制。拜登说，没有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但美国人民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了。我们避免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一次经济崩溃。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承认，中美冲突对抗将带来不可承受之痛，但是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中共军机和军舰两次对美国侦察机和驱逐舰做出危险的拦截动作。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话，其实这个都是中共一系列谈判策略的一个手段和布局。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国务院兼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4号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阐述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发言中充斥了法治、对话、和平和双赢等美好的词汇。但是就在李尚福发言前的几个小时，一艘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近距离绕过一艘美国驱逐舰，两舰差点相撞。中共言行不一的行为遭到很多国家质疑。另外，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eu 报道，李尚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拒绝与美国对谈，4号却分别与英国、德国国防部长以及欧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会晤。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话，其实这个都是中共一系列谈判策略的一个手段和布局。因为中共很清楚，全世界都希望美国和中共之间能够在不理是台湾问题、南海主权问题上都能够达成共识，不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外又增加这种区域紧张的局势，不利全球经济的发展。余将军分析说，民主国家都不希望战争，中共他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民主国家的弱点。相反的，中共他都是用升高冲突或者吓咗的姿态，希望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妥协。美国当然亦知道，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双方在南海的军舰冲突都是中共一系列谈判策略的一个手段和布局。就在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期间，五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听，来自世界主要情报机构的大约20多位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余将军相信焦点首先不外乎聚焦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因为欧洲其实已经在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的问题。余将军话，第二点当然就是在东海、台海还有南海美中冲突的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东盟国家还有海上声索主权的问题，这个当然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李尚福在他致辞里面说不要去谈南海问题，亦就是他知道一旦提这个问题，中共就一定变成是整个东盟的共同攻击的对象。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